Ciao.好，那咱们继续扫雷部分。
扫雷，
对。然后首先是，那这回扫雷还是
是更新顺序，还是再次请出我们的投资大神？
不，先是模式，还是继续延续咱们的每
从高到低的推荐，
对，按推荐度来。
嗯，
然后
好的
顺序再重新掷一次骰子，我不想再先说了。
那好，再次请出我们的投资大神，
这回我先投。好，有机会
四。大的先说，
好，那我来，完了，
没有，
那是不是已经必定先手？
不一定，就看是怎么个赚了。你的先手应该是定了，啊，六五四，哦，秦九终于成功，最后一个，
这回我
上次反了过来。那从制作质量上来看，得轮到我们的，也是这季的非常有人气的作品《天国大魔镜》了。
其实挺奇怪的，当时推荐的时候我以为你们俩有一个人会推。
对，而且这个片我是有点场外要素，就是我看了两集还是三集动画之后，我实在太想知道后面的剧情，我就去补了漫画。但是看了漫画之后，我对他的期待有点降低了，所以说我最后没推这个片。
你先介绍一下剧情。
嗯，对。然后呢，这个片是石黑正树的原作漫画，然后 Production IG 的动画制作。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人们生活的世界在经历了一次大灾害之后人口剧减，并且世界上会出现名为这个质子的怪兽。然后呢，这个故事开始呢是由两条线同时进行，其中一条线呢是我们的男主，他被托付前往一个叫做天国的地方，寻找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女主呢则是担任这个男主的保镖。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群这个少年少女生活在一个墙内的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墙内的世界呢似乎也埋藏着非常多的一个秘密。嗯，然后整体的故事就是从这两条线的并行进行的，
双线并行等待交汇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然后这个片我觉得它的推荐理由的话是，确实动画这个改编的制作质量非常高，然后不只是对原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还原之外呢，他对原作的一些细节在动画上也进行了一些补充，包括他前面几集就是对遇到这个怪兽，然后整体的氛围，这个非常紧张的氛围的塑造，然后包括对整个世界的一些世界观的一些刻画，然后我觉得整体都做得比较好的。然后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其实这两条线我感觉主要的一条线是在这个男女主上面，就是男女主他们在寻找这个天国的路上，其实是这么一个末世的公路片的一个风格，就他们在后续会在这个寻找天国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来到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遇到一些带点这种末世科幻要素的一些故事。嗯，然后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在于整个这个世界观，然后通过他这个双线的方式慢慢揭开这个世界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那群在墙内的少男少女又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特别多的谜题吧，埋藏在这个世界里面。
嗯，看点其实基本上就是世界的谜题，然后在末世下人性的光辉，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两大看点。
对，一个是小方面，就是相当于是主角团队的人性的展现。
嗯，
对。
嗯，还有大方面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是的。
啊，还有一个看点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主角团跟怪兽的这个战斗部分，其实动画做的也挺好，虽然
战斗不多。
对，从原作上角度上来讲这方面不多，但是目前动画改编的还是挺不错的。
嗯，对。然后这片子其实我跟你也差不多。
嗯，
我是只不过我比你惨一点，就是我不是说我看完之后急不可耐我去补原作了，而是
之前就看了。
不是，我看了动画之后，
嗯，
我就不小心我在群里看到他们在聊天，
哦，
然后他们聊的内容吧，
嗯，
就直接是原作党在，你知道，就像子墨你懂的，就聊原作党他们在聊后边的设定了，已经就结合着新第一话。
嗯，
然后我一看，哎呀，完了，
完了，
完了。忘不掉了，已经进入我的眼睛了。就只要他们这种东西，就这部番，尤其是你只要提几句关键词儿，
对，其实就
直接把你整个的谜题全给解开了。
嗯，
然后从那之后，我再看第应该是在看第二话、第三话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就像突然开了这个天眼的感觉。
对，就这看第一话的时候，其实我挺期待的。
对，
就是哎呀，
他这个塑造的氛围都营造的特别好。
到底这个就里边的世界和外边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啊，是不是我猜测的像什么是不同时空还是不同时间？
对，
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当时满脑子有好多个猜测，结果
怪兽咋来的呀、
嗯？
为什么会有怪兽呀？
就是人变的还是怎么着？
对，
嗯，结果到后边直接他一个
一句话剧透是吧？
对，导致我后边观感就
还好还好。其实这个片怎么说，就是制作质量上乘，然后整个制作都很用心，再加上原作底子特别好。主要问题就是这种类型怕剧透。
对，
然后你要是自己咋说，你自己去碰到了就会很难受吧。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场外因素，具体的我就不那个什么，我就不展开说了。
嗯，
可能会影响某些人的观感。基本上就这两个事情可能会让你看的不是很舒服。以外，这个片是完全可以作为这季
扛把子
霸权之一吧。
对，
有点，我觉得像是 K 五零 Pro 那种。就是水桶机之王，
嗯，确实，
它各方面都很
K50 Pro。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哪款机？
一下突然转到了手机圈。
对我印象来说，这个番就感觉是那种机器，
比较全面，
全面的。就是说，如果说我推荐的人群的话，我就是别人像我说，哎，你四月份给我推荐个动画吧。
嗯，就他没有特定喜欢哪一个类型
你想什么？他说随便，我就想随便找找看的。啊，这种时候我觉得这个番是最合适的。
对，然后这个片我最后就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看了原作漫画之后没把它放在我的推荐里，当然是不剧透的讲了。就是它后期的剧情发展呢，其实我感觉它的重心是放在男女主那条就是公路片那条线上。然后我本来以为它是会就像那种约定的梦幻岛那样，就是会注重在那个少男少女那个墙内世界，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去就给你非常大的冲击，去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那种。但是我感觉它后期的节奏慢慢反而平缓了下来，就是演变成了这个公路片的套路嘛。然后就是去在这个末世中去彰显一些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有一些人性的东西也好。然后他把这个悬疑感这边我感觉他把它放淡了，然后就是最后少男少女那边的剧情发展其实我感觉走得有点快，就导致你就我自己是看到漫画中后期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猜到就整个世界包括这两条世界线故事线是什么一个关系了。所以我感觉后期的对我来说我的观感可能会就没有开头的期待值拉得那么高。所以我最后没有选择去推这个动画，但是动画本身制作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动画把期待值拉得特别高，然后去看漫画的时候发现可能到不了那个期待值。然后给自己造成了心理落差。
对，
这是另外一种奇怪的不推荐的原因。
所以我就说我是有点场外因素的。
那行，那我们下一个。
别啊，还有人
啊？对，这个肯定有、
啊、这个
肯定有听众，
大批量的听众应该是
也没。我咱们的听众不是比较杂吗？然后是这个是某光学的小透明，制作无敌，比起原作在动作戏上有了质的提升，配乐和演出几乎不会让观众产生无聊感。第一集中各种小范围和中等范围的伏笔呼应，可以看出制作组的用心。
那我来说一个了，下一个。
下一个吧。
那下一个我要说的其实就是私心很严重了，我把第二季带上来了，小鸟之翼。
哦，那这个私心确实很严重，你第一季就已经强推。
第一季推呢，只是因为这个第一季给了我一个新鲜感，然后看第二季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故事能这么新鲜。
那你第二季他讲的在后边是展开什么展开？
咱先还是先来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少女贴贴打高尔夫球的故事。第一季的时候呢，女主呢失忆，然后在贫民窟里面，然后给黑道打高尔夫球赌球。然后通过这个来维生，然后他因为他技术非常好，后面呢又通过就打黑球这个事情呢慢慢的冲了出去，然后冲了出去就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然后又可以去打，就去日本，然后去日本进了一个学校，在学校里面就去参加真正的那个
这个得提一下，
高中联赛。
他这个契机是因为遇到了女二
啊。对， 契机是因为遇到了女二才想打联赛，因为女二打得也很牛。
对，而且女二是跟女一刚好形成对比，就是女二是就是天生就是她父亲和母亲就是这个类似于高尔夫家族这种，天生就带着光环出身的。
对，然后现在来到了第二季。
嗯，
本身我以为第二季的话就是沿着那个高校高尔夫球这条路子走了嘛。
对。
但是第二季开始揭开了女主女一女二的身世之谜。首先女一女二，表面上女一女二是同父异母，也就是他们是姐妹，但实际上呢女二的爹又不是她的亲爹，就是出现了家庭伦理剧这种神奇的东西。紧接着因为女一曾经打黑球，然后呢被这个消息知道了以后呢，大家觉得女二的母亲觉得在她身边是在女二身边是影响会影响她的那个整个职业生涯的，所以把她赶走了。于是呢女一又回到了她当年打黑球的城市。
哦，重新开始是吧？
再重新也不叫重新开始吧，在这个过程中的女一不是失忆的女一回想起了自己的，
就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自己的记忆。然后呢他知道了他的母亲是谁，他父亲是谁，他父亲跟那个女二是同一个父亲，但他母亲呢是这边的当地的有名的黑帮大佬的女儿。
你这个聊着聊着感觉跟高尔夫关系不大了。
逐渐变成
了、这个。然后这个黑帮呢也是资助了某一家著名的高尔夫球品牌企业。然后现在呢他这边呢他就通过这边的关系呢，他爷爷和他们的管家来帮助他有最短的路冲去打职业。
哦、
嗯、
对，最后还是殊途同归，还
是
要
在职业赛场上，还
是
要
在
职业的赛场上跟女二打一场。
啊、嗯、这就是超出预期。
对。
超出预期但又合情合理。
嗯。制作质量呢、嗯、
制作质量。
跟第一季比。
怎么说呢，他制作质量属于那种很用心但是没钱。
对，第一季其实就有点微妙。
第二季现在的动作呀什么的很多、就是该花钱的时候画得很细，画得很认真，但是没钱。
对。
大概脑海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动画了。
嗯，你明显是可以画得很好、只要多给一点点钱。
嗯，第一季的时候我看得比较开心，是因为我感觉两个女主还是很甜的。
嗯，第二季现在就啊有一种你们反正早晚还能贴起来的。
对、
嗯、然后我的扫雷第一个，那也是我也选一个那什么，就是属于是
先把私心往上提。
对，这个都是
都到扫雷部分了，就不需要那么客观了。
你推荐部分不也照样是私心往上提的吗？
确实、
好，第一个公爵的契约未婚妻。
你这个私心也不小
啊。没有，这个制作质量我觉得挺高的。
对，这属于是我觉得
这个制作质量属于挺高的，是属于在那一个类型里挺高的，
在这种类型里面挺高的。
这个是属于就是我看了他的名字，看了他的简介，然后哦，我知道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我这个就是廉价
多了，
流水线漫画见的多了这种的，
懂，
我就随便看看，然后打开动画的第一个画面震惊我了，什么？这个是我想象中的吗？
这也就是属于这种预期和实际
完全
拉高了，
对。
对，主要是这个他的名字太有欺骗性了，这个名字特别有那种女频。这不叫女频吧，就是那种
女
性
向
转生系霸道总裁类的。
对，就是感觉你看了很多、
那个、小甜文的小甜漫的那个风格。结果这搞了一个大女主自立向悬疑系故事。
对，这个简介先说一下，
介绍一下吧。
这首先是咱们的女主是穿越过去的，她就相当于是
她开局就被人推下去了，
从楼顶推下去了、相当于被谋杀了。
对，
然后死之后呢就直接穿越到这个异世界，这个异世界
是小说的
小说世界。
嗯，
然后那小说世界就是咱们常见的那种中世纪，哎，也不叫中世纪了，那会儿那应该属于像
有枪了，
不是那个维多利亚时期，就是属于是贵族体系和正在逐渐崩塌，然后资产阶级正在崛起的那个阶段。
对
对，
是属于应该是18世纪那个时期。然后咱们女主穿越过来就变成了一个 应该算是
她是一个公爵家的女儿，
小贵族，
对，
新派的，
说是一个暴发户嘛，
对，
新派的嘛，
对，
是那种因为赚了钱，
然后又有个爵位，小贵族，
新派贵族，
对，新派贵族的女儿。然后她穿越过来之后呢，这因为她看过这个小说，知道，
嗯，自己没有好什么，
自己不是女主，
对，
而且她马上就要送命了，
对，她就是常见套路嘛，我看过小说，这个女的会死掉的，
对对对，
然后她就开始怎么斗智斗勇，利用自己看小说之内的
知道未来的知识，
对，然后怎么去摆脱自己的死亡 flag，
对，和这个未婚夫斗智斗勇，
嗯
嗯，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但这边的她的怎么说呢，跟别人优势在哪里呢，主要是在他这里面的女主呢是一个真正的写成了一个独立自强自主的新派女性。
嗯，
我先说我喜欢点吧。
嗯，
嗯，第一个就是首先是画风，那个确实是第一时间震撼到我的
啊，
对，
他的作画风格不是那种就是常见的那种廉价套路，之前我常说嘛，你的 TV 动画的第一话开头部分其实有一定程度上是表达了你监督想要表现想要传达给观众一什么东西，然后他的第一话不直接的第开头不就是直接女主在窗边然后那个随风飘荡的长发吗，
嗯，
那一幕就是我感觉是我 get 到对方想传达出来的，他们想制作一个什么样的水准的动画，后续虽然说你也能肉眼可见确实没有钱，
嗯，
就是钱不多，
嗯，
但是就是也不是说自暴自弃，我就是只是流水线生产一部动画，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能感觉出来，从作画能感觉出来。然后第二点就是剧情，剧情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所有人智商在线，
对，
就是这种番很容易出现那种套路模板化的男主角们，
嗯，
标准的那个男一霸道总裁是那种的，
嗯，
然后小奶狗是那种的，然后反派是那种的，你就看多了你就能直接能照搬的，这种
剧情都能想得出来，
嗯。但这里边的话虽然说情节上是有相似的地儿，但是它能给你表现出来所有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女主不是说我女主过去张嘴说几句话然后对方就 OK 接受了，就说我同意你那个我帮你，就是去跟那个大贵族去沟通嘛，然后凭什么帮你，
对，他的所有的这个片的所有的贵族上的行为都
是
有
逻
辑和利益驱动的，
嗯，
而没有感情驱动的，你就看的就很舒服，
嗯，
这样的话女主基本上在所有谈判类的活动的时候她都是以那个
利
怎么啊，对，都是以一个商业的那个头脑在做，
嗯，
所以这个片子的女主就很有意思，她不是一个恋爱脑的女主，也不是一个傻白甜的女主，
嗯，就看着有点像当年那种贵族的沟通的感觉了，
嗯
啊，
就之前你看你有很多错位嘛，就是明明你背后的这个大家族是这个利益纠纷，然后你从小这么环境成长起来的，
对的，
你看这个的话感觉哦，他虽然表现出来的是给你看上去有点发糖，但实际上你背后去琢磨去，
那糖啊，那糖里面都是苦咖啡，
对，你不带脑子看你会觉得啊这是一个糖分，嗯，挺好，嗯啊，我磕他跟他是 CP， 然后你要带脑子看觉得哦为什么他会故意接近他，为什么他会就表现出来对他产生好感，这些后边都是有原因的。
嗯，对，说一下，这是一个漫改，韩漫，
韩漫，
对，韩漫改编。
对，它不仅颠覆了我对这个类型的这个动画的印象，也颠覆了我对韩漫的条漫的这个印象。
嗯，条漫好看的还是挺多的。这个漫画一定要去看，中间有一话，那个女主拿枪射人的时候超帅，那个
是 OP
条漫的张力特别棒，
是 OP 那个。里边那个画面，
好像是，
嗯，
是那附近的剧情，但是漫画比那个地方张力还要强，
嗯，
一定要去看。
好，我看一下，这个是有责任神二推，对，这个季度有很多把便宜动画化腐朽为神奇的作品，比如无神世界呀，贵族转身贵族啊。但是如果原作没有那么多搞笑无厘头内容，该怎么发挥呢？可以来这边鉴赏一下著名变态监督山原究一交出来的答案。嗯，
好，那我来想想，我就推一部这个吧，《江户前精灵》。
嗯，啊，
这个片呢，它讲的是这个位于东京中央区月岛这个地方的知名神社高尔神社，然后在这个神社供奉的神呢，是一位从这个江户时代异世界召唤过来到日本的一个
家里蹲精灵，
精灵，对，
嗯，
但是他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宅女，变成了一个家里蹲。 嗯，然后我们的女主呢是这个神社家的女儿，也是新刚刚成为一名巫女。然后整体的故事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巫女和精灵，然后包括周边月岛的一些居民的日常展开的。
嗯，
然后我看下来动画这几集整体的制作质量挺好的，感觉整体的风格就是偏向于日常，然后加这个轻喜剧，然后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当地的宣传片这种民俗宣传这种要素在里面。就它你说它剧情吧其实也比较偏日常，没什么剧情。嗯，但是整体观感挺不错的，就是看一集下来感觉也不无聊，然后有笑料。嗯，
这个呢，这个片我是追漫画的，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片的看点，其实它主要有一个看点就是它每一话其实在讲一件现代的事情。
嗯，
然后在讲这件现代的事情的时候呢，精灵会回忆起在历史上就是古代时候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然后进行一个对比。
嗯，
来讲述来反映，也不叫讲述或者反映吧，就是告诉你们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传个信息非常的方便呀，以前我们传个信息要一脚一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每一话不叫每一话吧，就是每一段都会有这么一个知识点在这儿。其实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小科普动画的。
嗯，然后这部分感觉还带一点就是毕竟精灵作为这个活着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种族，然后就是经历这种岁月变迁这种的，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对，有一个宿命论卡在那儿。
对，就是稍微带一点这种淡淡的忧伤，但是整体的基调还是偏搞笑然后欢乐的。
嗯，是的。嗯，这个也是，这个是鸟当初推荐给我看的漫画。
嗯，
我有印象。
嗯，鸟当初推荐两个精灵在现代生活，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被社畜捡回家的那个精灵。
哦，然后这个片我可能稍微有一点担忧，就是我是动画党，我可能有点担忧就是会不会太过于日常，导致后面就是看多了可能观感会有点下降。
它就是这么日常。
嗯，
你习惯就没事。
嗯，
它应该没有，
它没有
什么展开大的世界
观，大主线是吧？
没有什么大主线。
嗯
啊，顶多就是后面告诉啊，已经告诉你了，不止那一只精灵，对吧？
啊，对。
嗯，顶多也就是这儿了。
那正常，一般来说你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段子想的差不多了之后他就肯定得压新的。
对。
嗯，呀，该我了，那我来嘛。那我肯定下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了。
哪个
啊？
那个原创动画吗？
什么原创？当然是马娘了。
哦，
也算
Pretty Derby Road to the Top。
那也算原创动画吧。
啊，算算算。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原创。
对，我以为是那个。
啊，他说的是另一个
马娘。
哦，马娘，
这回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四集的这个
四集 OVA。
对 OVA
啊，也不叫 OVA 吧，外
特别片，
特别片。
嗯，
网络放送。然后呢，讲述的是现实世界1999年世纪末时候的日本赛马的著名的几个赛事，几匹马的很有名的故事。
嗯
嗯，简介的话就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对，你要是不怕剧透，你甚至可以把当年的赛事你重新再看一遍就知道结婚局了。
是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成田路成就了他，爱慕之姬怎么说，解决了自己心里的那叫心里的阴影忧伤还是什么。
嗯，
对这方的问题有所了认识。然后好歌剧踏上了他成为世纪末霸主的道路。问题是这个想看好歌剧故事的人就有一个很尴尬的点，是四集做不了2000年的事儿。
这个四集其实我感觉我是更倾向于这种的模式的，就是它其实省略掉了很多日常。
嗯，
它相当于就每就只把那个最冲突的那一部分给你放进来了，让你就是连看来感觉哇爽。
但这种其实就是说呢，它四集这种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只能主力塑造一匹一个角色。
嗯，
而在这几场赛事里面呢，其实是简单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三个明星，你只主力塑造一个，就会让剩下两个明星的粉丝不是那么开心。但还好的是剩下啊，国内这边没有太大这个问题。
嗯，确实国内我应该没有这种赛马娘之前，就是很少有这种赛马娘之前说我粉这匹马的。那这个后续它应该算承接的是下一季吗？
承不上，承不上，
承不上
啊。下一季那个北黑就已经是新时代的故事了。 他那个这个是世纪末霸主
单独的一个独立的篇章，嗯，也是那个夏季应该是接的上第二季的那个后边的。
咋说呢？你说的是剧情接到那个后边，
对对剧情，
但实际上
我说的
历史年份上还差着一段，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填进去。
那就剧场版特别篇 OVA
嘛，对对对，赶快做，赶快做，以及我再抱一手期待，啥时候《龙猫灰姑娘》赶快动画化吧？
嗯，
我咋觉得你们两个不知道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龙猫灰姑娘是赛马娘的漫画，专门讲小笠帽的。
哦，
你竟然全看了，
好看。
嗯，行，那我下一个。
好，请就我的下一个。
嗯，下一个是有点私心的，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爆言。
哦，
爆言，爆言，值这个，值这个高度。
嗯，
素琴的外传。
对，素琴外传是以慧慧为主角，讲的是她应该从她出村。应该他小时候开始就是、
嗯、就是本片的剧情之前的，
对，他见到咱们主角团队之前，他在村里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怎么学习这个魔法的呀，
对，
这些故事，
他是为什么要执着于使用这个魔法， 对讲的是这个故事。
动画制作质量比素琴本片要，我觉得要好不少的，
毕竟这个素琴其实年数也比较久了，
微妙，因为你诉求你说
他必定是搞笑风格的，
对，他那个崩坏你也分不出来他是真的没钱崩坏，
有些可能是刻意的，
对，
嗯，
因为他诉求里边也有真正的那种就是战斗会是作画章节让你那个爽的，
对，
所以说这个爆烟这块呢，我感觉整体上玩的没有诉求那么开，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应该叫他是属于是被框住了，有一种被框，我看的时候有一种被框住的感觉，有点束缚感。更多的其实是解释，就是解释一些慧慧他们这个村子里边
红魔乡到底是有多么神经病的一个故事。
对，其实我不想说这么露骨
啊，
这个其实本片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嗯
嗯嗯，本片的时候是红魔乡是神经病 1.0。看完这个你就觉得红魔乡是神经病 10.0，
因为本片你只出来几个角色，
我记得之前那个是剧场版吗，也有讲过这边的一些角色吧。
嗯，等到那个后边等这个咱们主角团队去了这个，
对对对，
之后，
嗯，
那你可能跟这个直接就串上结合了，
那就到 12.0 了。
嗯，总体来说满足你对所有这种中二异世界
我可不幻想这样的中二异世界，这有点太可怕，
感觉他整体风格还是延续了本片，
对，
就是偏搞笑的风格。
嗯，
制作也不错，
但是咱几个都是属于看过本片的，就是如果说不看，
是不只看过本片还看完了小说还看完了外传，你让我怎么说，
我现在就没找着那种就是不知道这个诉求，就是单纯作为原创番来看这个的人到底是什么观感。对，
我觉得应该也能看没问题，因为他没有讲，就动画里面也没有讲太多涉及本片的东西。
对，
反正这个单纯从搞笑的番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是不如素琴本片的。
嗯
嗯，
因为他缺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吐槽意。
对，
这边这个，
是
对吧？
这里边
悠悠做吐槽意完全不够，
差点意思。
他属于被压制阶段，尤其是他是比例不平衡。
对，
不是正常人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对，
但也有一种倒错的感觉吧，笑掉了。
但感觉这个也是属于就是喜欢本片的一定会去看的，但是如果不是本片的粉丝应该也不会从这部开始看。然后那就我来推下一个啊，我选择推这个 MAPPA 的动画地狱乐
啊。
嗯，我感觉它的整体质量还是虽然有一些问题所在，但是整体质量还是算比较高的。
嗯，先来讲讲剧情吧。
嗯，讲讲剧情吧。他讲的是这个在德川幕府时期，然后当时的人们发现了有一个叫做彼岸的一个小岛，据说在上面呢有这个长生不老的秘药，然后所以呢这个将军就决定向岛上派往一些调查队，但是这些调查队呢大多都是一去不返，所以说将军呢就集结了这个全国的一些囚犯，然后从中选出10人，然后到这个岛上去探索。然后每一位囚犯呢还附带着一个处刑人，是这个叫山田浅卫门的处刑人随行。然后我们的男主呢他是这个原石影众的一个忍者，但是他只想跟这个妻子，他的妻子过这个平静的生活，然后所以他萌生了这个金盆洗手的想法，但是呢却被这个首领设计给陷害了，然后就被抓成囚犯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男主呢，就是为了争取这个能和妻子再次相遇的机会，和处刑人女主呢一起前往了这个彼岸。然后我感觉他整体看下来，我觉得他的第一话做得挺好的。第一话是属于把我觉得是一下子就把男主这个形象给立住了，就是通过这个一话的时间，然后把男主这个形象立得非常好。然后但是也说他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整体节奏上面还是有点问题，然后包括之后他们上岛之后，然后一些打斗戏的部分感觉还是差点意思。然后这样的剧情我也不知道他往后会怎么发展，就总感觉他在这个岛上
在流水线或者说在轮回，就打完了然后又出问题又打，
对，感觉好像没有特别能吸引我看下去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谜题啊或者啥的点在那边，所以感觉我就没把它放到我的推荐里面。但是我感觉整体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漫改已完结。
你是看完漫画的。
行了，我就不说了，就别找我。
那你就是他还能看下去吗？按他这个疑虑，按薄荷这个疑虑。
他疑虑是啥？刚才我没太听明白。
他疑虑就是不停的单元剧。
没有，
就跟那个找四魂之玉似的。
没有，后面还是有
比较大的展开。
对对对，该怎么展开怎么展开，然后最后反正最后该找到找到，该回去回去，最后男主和他老婆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后女主也找到了自己在他这个什么行刑组织的定位，然后就完事了。
就整体还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完整，很完整。
他这季能改编完吗？改编不完吧，应该。
这季多少集啊？
12
肯定不行。
应该是12。
12肯定不够的。
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别人强烈推荐我去看的，就是有漫画党的朋友，就强烈推荐我，这个终于动画化了，你必须看，快看，给我吹的特别高。
期待太高了。
就当时在我看来，我对他就看之前，我对他期待值就看刚 MPV 和那个简介嘛，我对他期待值是已经是属于是鬼灭之刃咒术回战是这种的。但看下来之后反而确实比起这种顶流的，他的就是你说的他的节奏上还是哪块有点问题。我的感觉就是没有说驱动我一直想看下一集的动力。
对，秦九的理由其实跟我有点像。
那看这个漫画的时候，你们俩反而跟我还不反而不一样。我是看漫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比跟鬼面那种来比的话，其实说这个故事更吸引我。为什么呢？他设定的那个岛是怎么回事？
那你说漫画是
非常大的那个陷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
那就
主要目前还没体现，
可能是动画的问题，动画改编的问题。
它动画像前两集，我感觉它主要是在塑造人物嘛，就一集塑造男主，一集是偏塑造女主。
也不叫塑造谁不塑造谁，主要是看这种漫画其实是一个类型，就是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整个自然环境什么都跟现实世界不一样，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求生，它是一个类型的漫画。
对，但是
你喜欢这个类型，你就会觉得它。
我就觉得他就是像子墨说了，我觉得他应该把这方面放到前面去，就是他对于像我感觉第二集其实大量剧情放在就是女主的一些回忆中，我觉得这些可以其实往后放。
能不能直接一上来就直接开篇就
在岛上，
开篇
对，先在岛上，
就在岛上，
对，
然后有一个大的事件，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奇观。
对，然后你就会奇怪，哎，这男主是怎么回事？这女主又是怎么回事？
那个对，把那个
对我的期待是这样，
期待拉起来，然后后面再不找合适的机会穿插回忆，
对对对，
可能会把你更好的把你们观众带动起来。
对，从我这种就看动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改编会更好一些。
你想男主，你可以一上来先给他塑造成，就是表现出来是那种冷血杀
人
狂，
然后慢慢转变，慢慢反，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他制作其实挺好，但是我感觉节奏
太稳了，
对，节奏可能有点问题。
对，改编的很稳，照着那个什么来做，没有太多那个什么。其实这完全是因为你们大家期待拉的比较高的原因。
是，
确实
本身这么改无功无过的。
对，
然后最后结论他确实无功无过，就在中间位置。看一下啊，爱洛洛洛是二推，截至第四话未拜读原作。OP 蛮帅，整体观感比中等偏上更上来一点，暂时还达不到上等的程度。上色挺有趣，对现实跟极乐世界的反差令人毛骨悚然。但战斗演出中规中矩，文戏演出更是乏善可陈。 不过对接下来故事的发展蛮感兴趣的，对此表示期待。总之稍微先建仓持有一下吧。
嗯，反正我对所有对这个番故事有所期待的人稍微打个预防针，故事太传统了。
嗯，我就感觉也他主要是在他的这个美术设计上有比较独特的优势。
嗯，
故事和战斗感觉都差点
意思，确实，文戏和武戏都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对，故事特别传统，所以你可能在期待故事上有什么奇怪展开的人，可能要伤心一下。
嗯，
啊，该我推荐了。我是把私心拉上来呢，还是不把私心拉上来呢？
私心，私心，
我先把私心拉上来。
前面咱们都各有私心了，
都是私心，
无所谓
了。
对，
那个我家的英雄
啊
啊，你竟然直接把他提到这个位置。
反正我推原作，动画做成啥样我已经不管了。
我还
动画
一
言难尽，
我比你还有点保留的，我还想再延后一下。
我也想把它再往后放一放。
可以再往后放一放，
就从客观角度来讲，
我就来不客观的了。
先说介绍剧情吧。
那剧情呢，就是男主是一个业余的侦探
小
说作家，他是自己写了很多，只是没有成功投稿出书。
对，
又写又研究。然后呢，他的女儿呢和一个小混混谈恋爱，
对，
大学生。然后男主呢有一天呢撞破了那个小混混要对他家女儿进行一系列的那个不好的活动，
迫害，
迫害。
嗯、
然后无意之中呢就把那个混混杀了。
嗯
嗯。
然后男主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去掩盖这个罪行，
因为碰巧混混，
嗯，
他背后是黑道组织的。
对。
的下线才应该算是边缘人员，
嗯，
反正跟黑道组织有关联，
有关联，但又蛮重要的人，
嗯，
对，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人的父亲，对黑道来说比较重要，
嗯、
需要用他的一些手段啥的，
嗯，
然后就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掩盖这个事实，
对，
然后游走在那个几个黑道大佬之间。
和他们斗智
斗
勇，
斗智斗勇的智斗悬疑类故事。
嗯，
然后动画制作质量嘛，咱们不提制作质量了，咱们直接提原作。原作
一言难尽。
对，原作漫画呢，现在第三部还在正在连载。
嗯，
然后所有对这类型对这个故事感觉非常啊好牛逼这个的人呢，建议直接去看漫画。然后第一作看第一部一定要看完。第一部是漫画最棒的部分，然后第一部结束的时候，因为漫画很火，所以就会出现那个问题。第一部其实结尾
狗尾续貂啊，
但是你某些人不让你结，于是又有了第二部、第三部。第二部还行，第三部就越来越啊一言难尽了。但还是要去看，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漫画的。
嗯、
然后这个片子本身的话，怎么说，所有的优点全都在。
原作身上，原作
对，
全都在剧情上，不能说全在原作上，因为剧情的改动画还是有尝试调整一些剧情的位置什么的，而且是做的还是可以的。
嗯，
啊，唯一的主要就是你，除了在剧情上的调整，你其他调整都不太行。
对，我觉得动画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氛围感营造不够。就其实我看漫画的时候很多部分是就是非常紧张的，他这个引导的，然后我看动画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这个部分、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了原作的关系，还是他这个动画塑造不太够的关系。
嗯，
应该是
原作党不懂，
应该是
他没看原作，问他。
不是，我是原作党。
好吧，都是原作党、
都是原作党，
都是原作党。
咱们这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
嗯、但我感觉动画应该是有些问题的。嗯，然后我补一点，就是原作的推荐理由吧。首先，我觉得它是，就是它很大一部分的笔墨在描写就是家庭的一些羁绊上面，
啊，
而且这方面包括就是男主跟他妻子有些非常默契的一些部分。其实我感觉在日本动漫作品中描写这方面的其实比较少，挺少见的。
描写就是。就是按理说他女儿那个年纪才是真正的主角、
啊、
就在一般作品里嘛，他这
是
描写的是一般作品里主角的父母，
对，
然后还重点描写了他们父母之间的亲情的羁绊，
对，
这个就很少见了，
对，很少见。然后而且整个剧基本上就除了女儿之外所有人都是智商在线。女儿，我感觉
女儿智商在线的话这剧就推不下去了，
可能就是需要女儿这么一个角色来制
造
一些
冲
突，对，然后去推进一些剧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对。而且我当时其实 我听说这个作者是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作者，就是好像20岁左右，反正20岁出头这样。然后我感觉他这个年纪能写出这样的偏那个中年人这样的剧情，我感觉还是挺厉害的。哦，对，而且这个剧没有任何什么超能力啊这方面的要素。对，感觉我之前是觉得他这个就改编成日剧啊或者什么的，
对，赶快去拍日剧，
完全没有问题。
放弃这个动画吧。
你日剧，我想想，你就算日剧那种脸谱化的形象，你都比这个动画要表现的可能更好一点。
对，
嗯，是的。
所以看原作吧。
嗯，你这就真的是借着他动画化的时机，就是他出新番的时机来推原作，
啊，
宣传一下原作。
漫画节目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做。何况漫画节目做的时候推荐也不一定想得到的，
嗯，
漫画可推的又有点多。
那我来再来一个，
哎，请就来。
我也这个是借着动画来推原作了。但我这个比你那个起码是站得住脚的，
都是死货。
嗯，勇者死了。
哦
啊，
嗯，这个是漫画改编嘛，小学馆的那个 Manga One 的作品。然后它主要讲的呢就是异世界，但不是穿越。是土著村民，然后有一天呢，勇者来到他们那个小村，然后呢，这个男主这个村民呢，然后设计了陷阱，然后结果勇者触发了一个陷阱，死掉了。
本来是用来对付这个恶魔的，
嗯
嗯，然后死了怎么办呢？然后这时候他的那个勇者团队的队友死灵法师就说：“那你来先，
必须要有个勇者，
对，必须得有勇者，你先替了。”然后就直接给用死灵法师的魔法，然后让他那个先暂时替代当个勇者。然后就讲述他替代勇者，然后去闯荡这个冒险这个闯荡世界冒险这个故事。
对，他这个整体世界观设定是勇者他们在好像3年前还几年前就封印了那个什么地狱之门，
嗯，
但是最近好像那个门又松动了，恶魔啥的又跑出来了。
对，动画质量呢，你要看跟谁比了。
感觉也有点
严。秦九这话是冲着我说的，秦九这话是冲着我说的，我懂。
啊，提一嘴是那个 London Films 的动画，
嗯
嗯，
其实改编的能看，就是你要是就是不
能看，
对，就别有太大期待，就是它不是那种后边咱们可能会说的那种黄金错值那种，但它还是勉强是属于异世界标准水平吧，属于能看，
嗯，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搞怪酷搜这种类型的，它有很多那种段子，
嗯，
就
从他这个设定就能看出来挺偏搞怪风格的。
对，你当一个纯搞笑番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然后当我最种草的地儿其实是后来了，但这个属于是
剧透，
大概说一下，
就是
原作的理由。
原作理由就是我肯定不会像你似的直接噼里啪啦剧透的。他这个像就薄荷说的，他这个世界观是有很明确的那个就是划分的，就包括恶魔呀，包括勇者，包括王国呀，然后这部分其实你放心，就是你可以放心观看的一点是，虽然说小情节上、小篇章上是搞怪、酷搜这种类型的，但它实际上整体的世界观架构是极其完整且自洽的。就所有的，它甚至后边所有的前就是搞怪元素，你都能发现，哇，它能给你解释一遍。
哦，又是这种类型，
又是秦九最喜欢的那种。
就他表面搞怪，但其实逻辑严谨，
对，
这个意思是吗？
就是他的搞怪不是说是场外的搞怪，就是我为了设计段子我才专门弄的这种的。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哦，
就是所有都能给你套里边，你就是到某一个点揭开世界真相的一瞬间，你就可以再从第一话再重新往回看了。
怪不得秦九喜欢。
所以说，我现在看动画，我最大乐趣就是
你是作为一个知道这些，
对，再重新再看一遍的时候。既一方面体验了这些它动起来的这种感觉，另一方面又重新
回收伏笔，
对，回收伏笔，嗯，这部分是我那个感官最爽的，嗯，
对，这属于秦九限定，
也不是，它还有很多，
不是你看的时候
啊，
秦九限定感受到的乐趣，回收伏笔，第一次看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伏笔，好吗？
第一次看的人全都是大腿，大腿，大腿，
对，我就是单纯看个乐这种感觉，
对
对，单纯看个乐子就好了。
嗯，
然后如果看完乐子以后觉得有趣，去看看漫画，看看漫画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世界观设定的很有意思，然后可能也许你也可以再回头再看一下动画。
好，那就感觉大家都在私货，只有我在客观推荐。我接着客观推荐一个我觉得制作质量还是挺高的， 咱们的这个、
嗯、我觉得咱们已经把一个制作质量非常高的东西放到后面了。
哦，是吗？
是
不是我现在要推的这个？
我怀疑是你要说的、
嗯、我想推这个 Idol Master。
是的，
是
对、
哦、149制作质量绝对是能排
在前三的，只有我
在
客观的推荐。嗯，就是我提供一个我不是这个爱马仕，就是纯路人的视角
啊。你之前就爱马仕动画看过？
对，我动画也没看过，
都没看过。
对，我真的是一个纯路人。
哇、
啊，嗯，
至少我是动画都看了。
啊，
我可能之前稍微玩过一点那个 Steam 上那个游戏，我都忘了是因为它系列很多，我都忘了它是哪一款。
行，就这样吧。
啊，那你跟我们是完全不重叠的。
对，所以我就以一个纯这个动画观众的视角。
嗯。
它是这个 CY Games Pictures 的动画，然后导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冈本学，跑去做，跑去做这个偶像大师了。然后它是《灰姑娘外传》漫画的改编，然后它叫 U 一四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主角们都是以这个身高一米四九以下的小学生偶像作为主角，嗯，然后。整体的剧情我感觉应该偶像大师都是这种风格吧，就是主角作为这个 producer，
对，
然后去建团、
嗯、
然后慢慢一步步培养这个偶像的、
嗯、
应该都是这种风格吧。
是的，
然后所以我感觉这样的片它的看点可能就是在一个是 live 上舞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我猜想应该就是这些人一开始可能就是有些非常服帖的，有些可能就对这个 producer 有点不服的，或者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问题
啊
啥的，
解决问题，
对，解决各自的问题，然后
上舞台，然后
对，然后慢慢练习成长，然后登上更高的舞台，
嗯，
对，应该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吧。然后，
嗯、
但是我是客观评价，动画制作质量确实很高，就是不管是从它的这个live 上，还是日常的一些作画上面，嗯，制作质量都很高。然后我作为一个路人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了，就是我的客观感受。
客观感受 U149 就是把以前的
765，
不是这些人
啊，
这所有这些人呢，这些小学生偶像，不以前不都是曾经出现过的非小学生偶像吗？他直接把性格几乎不改，然后变成小学生，给我的感觉就是看着略违和
啊。所以这些人都是之前出现过的吗？
啊，
不，只是说是就是性格，
哦，
嗯，
他就是你
性格类似，
对对，就是你毕竟，偶像大师，我的感觉啊，就是包括你的那个主角，但就是包括 P，
嗯，
他都是有点像肉，就是
哦，
这部动画，我们这个 P 的性格，哦，这个是要这种性格的，然后这几个角色，我们这个性格，哦，是要这个，
哦，
就是、
排列组合，
对
对，都是出现。
你要
不是专门设计了，
你要看很、
嗯、
就是看那个偶像大师动画看多了，你就感觉他是就是有一整套就是固定的那些
模板化的，
对，排列组合之后，
哦，
然后产生新的化学反应，
嗯，
然后编排出来这个新的剧情。
对，他这边的小学生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小学生噱头，他没有专门设计一套新的小学生偶像、
啊、真的是那种熊孩子那种小学生的话、
嗯、
你根本
不是他。不一定要熊到那个地步吧，但他也要
有
足够的体现，他足够的体现集中在某几个角色身上，而不是每一个人分别都有体现，就很难受。
哦，
你肯定以为有些就是小大人、嗯、
哪有那么多容易的小大人啊，或者说
就不是小大人你都当进不了这偶像团队吧、
啊、行吧
你这个是自己
要理解可以理解，反正对我来说就嗯，
已经自然筛选过一遍了，
那个既视感太强了，这每一个人。
子墨的意思就是他这个 U 四九更像 U 一四九更像一个噱头，就是没有特意去为这个小学生偶像这个去做专门的设计。
对、
嗯、
应该说他的期待是反了，就是他以为就是重点是小学生偶像、
嗯、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偶像大师，然后括号这回我们用小学生版。
对、
嗯、是这种感觉。
对，期待反了。
对，你
重期待他们要搞一个新的东西，
他核心还是偶像大师那一套。
对，
就是我 P 要带领着这个各自可有明镜面的问题还有隐患的问题，
嗯，
把他们解决掉之后一起成长，一起出以 live 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我们成长了的故事。
嗯，对，
还是这么一个积极阳光励志向上。
我作为动画党看着感觉还行，
可以继续再往前看了。
哦，
就你要觉得这个还行，你可以继续再把前面偶像大师动画补了。
可以把那个 男团跳了。
哦，原来还有男团吗？
还有本团，就是765，你要看那个去。然后他的剧场版，毕竟他当年可是被誉为是偶像动画的天花板，
哦，
圣经，
嗯，
可以，
第一本。我下一个推一个，我推胃痛片了。
胃痛片，
胃痛片，我的百合乃工作事业。
这个你竟然归类为胃痛片。嗯，
这个
超级胃痛
是吗？
哦，原作党，原作党，原作党的问题
啊！目前看动画好像还没有这方面要素。嗯，先介绍一下吧。
简单介绍一下呢，就是女主有一天上学时候发生了一起意外，把另一个人的手给撞断了。
嗯，
别，你这个
上来有点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是带入谁的视角来介绍的？
我也不知道带入谁的视角。反正就是把人
撞，俩人是撞在一块儿，
撞了一下。
嗯，
对。
然后女主以为她把手撞断了。
对，其实是被这个
被坑了，
被这个店长骗去，
骗去咖啡店打工。然后在咖啡店里，那是一个角色扮演咖啡店，他们扮演的是一个
贵族女校的学生，
圣母在上。
嗯，
这种类型的女校。然后呢，有那个像有跟圣母一样的那个姐妹系统，然后在那个地方进行百合营业，
对，
来卖那个咖啡的一个咖啡厅。女主在那里打工，
嗯，
在那里呢，她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同学，
嗯，
然后他们之间发生的友情、爱情的
故事、
纠缠的纠葛的
纠葛，嗯，哦，然后还有一个设定是，就是女主的设定应该是她的梦想是跟什么亿万富翁结婚，是吧？
对。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那种人，
是很屑的人，
所以他在外人面前就表现出一副非常可爱、令人喜欢的
有无数副面孔
样子，
非常善于伪装自己。
对，
嗯，但同时他也有他纯真的一面
啊
的这样一个可爱又可亵的女生。
对，
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极力推荐喜欢看胃疼和喜欢看百合的人去看这个东西。
嗯。
这个胃疼，我就现在犹豫要不要问你他为什么胃疼，我就怕你一句话给我透干净了。
我感觉我已经被激动，我已经大概能想到
是为什么
胃疼。我现在不
敢，因为结合那几个女主角吧，我就不，我大概
那个首先
对大概有，
我大概你看了没看动漫？
嗯，漫画没看啊，
我动画看了几话？
三话。
那马上就能揭开为什么胃疼了。
哦，
马上就开始胃疼了。
哦，
简单来说就是女主和她在咖啡厅里面一开始就觉得哇，那个姐姐好漂亮啊，那个的那个，曾经呢是一对好朋友。
啊，
对，然后因为某些误会分道扬镳了。
那他们怎么没相认？
啊，对啊，认不出来。
女主十年没长个，谁认得出来呀？
啊。
那正因为没变化才应该认得出来才对啊。
女主没有认出来，但是那边认出来了呀。
啊，
所以这个事情
什么那边认出来了。
是的。啊，但是他们当时分道扬镳的时候是一种冲突型的。
等会儿我得回去再看一下第一话。
等会儿，
啊，是那个关系破裂型的那种分道扬镳。
啊，
装
不
认识是吧？
装不认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之间两个人呢现在开始又开始之间呢要找回当初，就把当初那个事情理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理清楚的过程中呢，那个女主这边呢，她的学校里面呢还有一个喜欢她的病娇
啊。对，这个动画里已经出现了。
对吧，胃疼要素已经够了吧。
啊，三角恋，
三角关系了。
那个
啊，这个其实
在这个咖啡厅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胃疼的故事。
那这么说，其实这方面动画其实已经有点体现了，但是没这么深。
它就相当于是把现实中这个几个人的那些就是纠葛的胃疼关系，然后通过演那个就是圣母在上这种情节给表现出来，是吗？
双线，
或者说他可能借助这种形式，
对，现实中出现什么问题，可能我们那边就演不好了。
嗯，
然后我们那边演不好了呢，又该在现实中怎么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在那边再演好。两边的故事我们要怎么样演绎？
对，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看漫画特别上头。但是漫画上头的同时呢，又是一种你一边上头一边揪着那个胃，一边想要喝胃药的感觉。
你说这味儿，我也像偶像大师，啊，就是我个人问题解决不好，我也影响烂了。
这其实还是挺远的。
这个算是他的看点之一吧。
嗯
嗯，就是他这个表面上扮演的这个人设与他真正性格的一个反差，目前动画上来看，感觉算是他的看点之一。
对。 而且女主你表面上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但实际上呢她还是又特别的珍惜自己那个的友人什么的，她是会通过她各种各样的那个操作去保护友人的，但是她那个操作很好，但是说话又她是属于那种我做了我就觉得你会理解我，不会不用我去跟你解释，然后就会出现
误解，
对，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明白这个胃疼在哪里了。
懂了，
你做了你不要不说啊，你说了你就快去做呀，你们赶快呀。
其实我感觉这个动画制作还是挺不错的。
一开始看这个百合元素我以为哦是方文社那种风格的，后来发现不是那种甜甜美美大家一家亲的那种模式，
这是真的纠葛的百合。
嗯，
可能他只有咖啡厅里演了一段才是方文社的
感
觉。而且从动画里我感觉能非常多的看到这个女主吃瘪的情节，莫名其妙看的还挺开心的
啊。为什么女主吃瘪会让你觉得开心呢？因为就是因为女主这个人设设定是个戏，
她设定的比较戏，
特别有趣，
是
的。哎，属于我们看着觉得他比较现实，
应该是属于是小孩心为思维的戏。
对， 对对，
就是他想装大人那种成熟的弄点东西，结果实际上本身心性上还是有小孩子，
年纪也还在那。
对，
是的，是的，
对，
所以说看他吃瘪就开心嘛。
就比较有趣，
看着还是挺欢乐的。
到我了，我想想我推哪个呢？二期就算了，二期那个其实就提一嘴就行，就 Mix 二期。也是这一季的。
哎呀，不想说就不说了。
对，一定要看，一定要看。那我就推这个吧，《离人四银河》，毕竟这也算是我看的，
又是唐金之一了。
对，《离人四银河》漫改作品嘛。
嗯，
讲的是咱们的男主是毕业之后又成为漫画家嘛，某一天呢遇到一个助手，咱们的女主，但是呢，这个女主突然间有一天跟他说：“哎呀，其实我是流星之民的公主。”
对，
咱俩缔结了婚约关系，
从宇宙来的。
对，然后从此就。俩人就开始了这个漫画家与助手的另类
酸酸甜甜另类同居生活，
对，
恋爱喜剧，
恋爱喜剧。
契机好像是男主碰到了女主身上的那个是刺，是吧？
那个
叫做是刺，
那应该叫突触，还就反正就类似那种
不好解释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就按着说你这个碰到这个，那咱们就要缔婚约了。
对，
就这样，
就突然超展开。
然后这个。
只要外星人这个设定好，在这个片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
啊。它的意义就有点像是总之非常可爱是那种似的，就
我看的时候都看懵了，
就
是突然
就是说咱们要在一块儿，
对，
给个理由完事。
对
啊，意义稍微有一点吧，那个男主女主相隔不能超过多远，超过多远会心脏难受
啊，是
啊，
嗯，
然后
就
再没了吧，
就感觉他堆设定是为了让但你们
俩人在一起
凑在一块儿，然后发生一些故事。
对，
这个所以说之所以没给他上推荐，也是因为他的很多包括这些设定和情节有点就是强行喂你糖的感觉，
有点刻意。
对，刻意感太强了，看着只能说勉强能接受，当你不去在意他特意喂你这部分。
嗯，
这个你们有原作党吗？
没有
没有，我也是动画党。
其实我想知道他后边，
对，这种
没看，
感觉后面
应该会陆陆续续有好多外星人要过来，我的感觉是这样。
没看，不知道，不懂。
嗯，
应该会有，看开头就觉得应该会有人来找公主了。
对，我觉得如
果没有的话可能太平了。
我觉得后边应该像 2Live 那种是吧，我反正我的感觉
是不是展开就有点太夸张了。
没有，我说就是公主过来之后陆陆续续的引出来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妹子就都过来了。
那应该不会。
嗯，
我怎么看都感觉这还是一对一的
这种有点无厘头的设定里边，走后宫向比走纯爱向要好玩一些。
哎，别这样别这样，来吧，
我觉得差不多该到了。
该到什么了？
该到那个了吗？
那个阶段了。
嗯，
到不了，到不了，
应该到不了。我觉得还到不了。嗯，那我再推一个这个王海游戏。
对呀、啊。
嗯，感觉这个
这是一个重头呢，只是制作质量没跟上。
对对，专业关键就是制作质量。
是，然后它是这个陈田良悟的原作，然后藤本心太的这个漫画作画。对。这次改编的呢，导演是小野学改编，然后它是一个分割放送，
啊、
就剩下
导演也是重头啊。
对，剩下应该是在10月下半分割放送， 然后他讲述呢是一开始就动画开场就是这个死灵法师和这个
勇者大战、
那个、骑士团那什么团长还是骑士两边就大战，就大战了大半集，然后最后就突然这个死灵法师就他应该叫反穿越吧，反穿越到了这个现代，然后到了这个星宿，然后到了星宿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能力还是有的，然后但是又遇上了一波莫名其妙来历人的这个追杀，这个死灵法师也在其中觉醒了自己的能力之后，然后后续应该是要跟着这一波组织的人，然后在这个星宿开始一些新的故事吧。
嗯，
男主他的目标是他只想过上这个平静的生活。
是的，简单来说一句啊，这个呢就是死灵版的无头异闻录。
对，就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陈田的原作嘛，然后看他开头就是在异世界那边就好长一段的这个打斗的作画，然后我还在想这个陈田良悟之前没写过这种类型的片，这要写个这个什么异世界嘛，然后结果就突然就
穿过来了，
对，穿越了，我感觉哦，原来还是陈田良悟，
就一到新宿之后看那个街头，哦，是这个味儿，
对，我觉得
还是
哦，原来还是对，还是陈田良悟擅
长
的这个都市，应该也是后面应该也是这个多人物吧。群像剧
对，多人物群像剧。稍微补充一下，就是不要认为男主有多么的厉害，
还有更强的，
咱们现实世界也不差
哦
啊，就是本身现实世界里边就已经
也有各种光怪陆离的
啊
存在
啊。
那他就是本来以为是我可以开始以为是跟那个魔王勇者似的，就是
穿
到普通人的这边了，
是，
然后他只有他有这些能力，然后
对
利用这些能力去发生什么故事，结果
是大家不少人都有这些，就是就像无头一样嘛，有个里世界嘛，
嗯，
大乱斗是吧？
相当于里存在嘛，就是表面上都是平静的现实生活，但在水波之下有一些人拥有特异能力，就像无头和巴卡卡农那样，
嗯
嗯。
然后我看动画唯一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为啥他把前面这场战斗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最后好像你直接从这个星宿开始，好像后面我暂时看了这个两三集，感觉跟这前面这一场大战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我不知道为啥他还是比较用心的去做了这么长一段战斗。
如果没有那段战，不用心做那场战斗啊，大概可能到第七话第八话都没什么看点。
哦，这样嘛，所以他前面还是偏平淡的展开，
但
没有什么打斗型的展开，你就只能考虑文戏做的特别好。
对啊，你像无头不就是
吗？文戏做的特别好就难了。
啊、哦，对，其实无头开始也是比较平淡的。
嗯，
对啊，现在观众比较浮躁，还是早早拉点找到拉人的办法比较好。像这个前第一话打戏做那么好，现在已经反噬了。
对，但是
有好多玩评价已经开始说，怎么不打？
对，
对，
我看的时候也很奇怪，我说，哎，这个这么厉害的这个骑士团长后面就没了，
就没了
没这个人了，
就没了。
对，然后就感觉有点诡异。嗯，你看看动画后续的这个说法吧。
其实认真做文戏其实也挺好的，哎，但可能做文戏比较难吧。
对，而且有感觉他这个动画制作质量也不算特别高的，还是比较微妙的。
证明不是特别高，你才不要去玩命弄打戏啊。
嗯
嗯，然后这里边是
该有了
人鱼无双是二推，他也就提了一句，就是这个有灵异设定的片子他是很喜欢看的，虽然现在剧情还没有展开，但还是推荐了。
行吧，这等于没有推荐理由。
嗯，但从过往来看，陈田的剧本
他应该是
都是还是比较行的，
符合就是有预期的。
对
对，就看对成田有没有信心了。
嗯，
再加上有原作，看过原作的都会知道他大概怎么样。嗯，然后没了吗？
没了。
好吧，那我来。
来，
社团番、校园番、蓝色管弦乐。
嗯
嗯，
放在这儿我觉得差不多。
你那我
可以，其实都可以再往上提一点点。
那我问你，你推动画还是借动画推漫画呢？
啊，这个我没看原作
啊。啊，
这个我没看原作
啊。你是纯动画党是吧？
对，这个我没看原作。所以你看原作了吗？
没有
啊，我纯动画党。这个我没看原作，我不知道原作是什么样子，不要老觉得我是原作党。
来讲讲剧情吧。
剧情呢就是男主是一个小提琴家的儿子，他曾经非常的热爱小提琴，一直学，但是呢他父亲，由于他父亲出轨，然后呢给他和他母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此呢他就觉得
就对拉小提琴有阴影，
有，对，但是技术很牛逼，然后他也热爱小提琴，只是心理上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在初三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班主任给了他一个事情，让他去教一个被霸凌的女学生拉小提琴。
就他跟这个少女邂逅了。
对，然后他就开始在跟这个少女的逐渐过程中呢，他又重拾了拉小提琴的心，然后带来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考到了这个那个管弦乐团，管弦乐社团最牛逼的学校，然后去参加管弦乐社，然后逐步逐步就是男主拉琴教女主拉琴这么的一个故事，以及社团的一个故事。
对，整体还是比较剧情中规中矩的一个片
的一个社团片。
对，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剧情看上去蛮有意思，还是有他社团片比较常见的那个冲突点和矛盾点，以及各种有趣的地方都有的，
都有。
但唯一问题就是你玩管弦乐玩社团有两个天花板你蹦不过去。
是的
是的
就你往社团做你怎么干金吹，你往个人上做，个人能力上做，你交响情人梦怎么过。
对，
然后他的设定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那种四谎的
意思。
对，但抛开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些东西那他就很好看
但是这些类型的优质片还是太多了，
因为我看过那些片子，
对，
所以对他的整个剧情啊，就是人物关系啊，还有作画呀，这些
对你的
都感觉一般，
对，
期待点都拉下来了。不过这个作画其实没有那么一般，这个作画尤其在弹琴时候画得很细了，在拉琴的时候画得很细了。
其实我说的是他小提琴之外的部分，
小提琴之外的部分细不细看钱。有说吗？
有
人说吗？
有娜娜萨说，虽然是讲述小提琴初学者的作品，能够加一些私心推荐，但这个故事有点老土，作画又穷，之后也很期待，也很，他这错别字，也很难期待出现什么特别有趣的展开。小提琴初学者先锯三五年木头肯定是没法展现了。女主最开始拉得挺烂的，好评，但一上来就卡农，并且有望卡农十二级，虽然后面肯定有弦乐四重奏，但也没法期待这平行动画能表现出其他更丰富的小提琴乐曲了。
这个是不推荐的是吧？
失望那一类，
失望。
但咋说，我倒是觉得不会把多大的精力放在女主刻画上，主要可能还是男主解开心结以后装逼，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多那个牛逼的乐章可以做了，否则的话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放在女主那边，
但他是
他就
集体的，你就是光一个人解封印不管用。
不是啊，集体类型的一般都有独奏唱段
啊。对啊，你让他的一个独奏去震惊全场的地儿吗？
这种不是很常见的吗？晚，
感觉得
看
他
后面
合奏表现的怎么样吧。我感觉他应该做不到金吹那个水平，
金吹那能把好和不好就是中间那些
区分出来就不容易。
对，
你这个很难，这个
目前质量来看还是差点意思，
可能毕竟有金吹在，所以说我没法客观评价这个作品。
来吧，下面
下一个，
快完了吧，
该到那个那个环节
了。
他
活不了你们怎么总想把那个环节提的那么早
我感觉好像差不多了，
再差劲我们香菜还没出场呢，我们奇兹纳爱还没出场呢。
那个
那个好像比黄金厕纸还差点。
是的，
那要么就来吧
不看看还是看个人想法，不要听我的不要听我的，
感觉是一个标志，如果当你提到了一部这个作品之后你就是感觉之前比他在往上的没说的就亏了，那我就该推这个了。
来了
来了，异世界一击无双姐姐然后叫
姐姐呀。
对，我想了想，这里边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片子的。
挺久的异世界 number one 是吗？这季的 number one
应该是异世界穿越 外部改、轻改这一类吧。
啊、
嗯，毕竟前面还有那个那也前面还有好多像异世界穿越、
异世界相关的。
对，
嗯、
那未婚妻那不也算吗？你要严格来说，
公爵那个不也异世界？
对。然后这个讲的呢，就是咱们的少年主角，因为一场标准的交通事故，然后就去了异世界。然后，但是呢，他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很弱。
对，真正强的呢，结果是他姐姐。
对，
嗯，
他姐姐好像还是因为弟弟自杀来到了这个异世界。
对，就感觉
设定的好随意，感觉。
就前面设定都懂，就把是为了后边展开嘛。
嗯，
然后过来之后呢，相当于是弟弟的这种普通人视角，然后来怎么看他姐姐的装逼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之所以他印象深刻，主要是就咱们这一季新有的一个词儿叫黄金厕纸，就是他的战斗场面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出乎意料，应该
对。为什么他居然能战斗作画的这么好？
对，就你感觉他就整体剧情也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异世界穿越类型，
对，他就感觉是很
就是龙傲天呗，说白了就是龙傲天、
就是带就是不自己傲、哦，是带个姐、带个妈还是带个哥的区别吗？
这部姐姐这部分设定属于是咱们也见过，然后他的剧情展开更是能脑补出来，
嗯。
就基本上是很流水线作品，按理说应该归类到过去那种每一季的什么四大名著那类范畴的，
啊、归类到便宜动画范畴的。
对，但是他做出来的画面场面呢，
他又不便宜。
对，战斗场面有一种哇，哎，怎么有种刀剑神域的既视感？
那从某种角度上是你刀剑后几季拉了，
就是城镇的城堡那种设计。也有点也
稍微有点设计，
对，也有点设计，也不是那种异世界横店那种感觉。
但只是它重点不是放在这儿，就是它，我感觉它整体还是偏那种欢乐喜剧，然后就是反派也没有那种什么特别苦大仇深那种，
对，没有那种就是重大阴谋，然后整个世界的危机，
就感觉整体就看着很轻，很轻
的
那种感觉。
整个片子就像你说的挺轻，但看着挺爽，
看着挺乐呵。
打起来之后出乎意料的爽。
对，其实推荐点应该就是在于超乎了我们的预期，是战斗这些意外的作画很不错。
如果你每一季异世界穿越都是这个水平，那就是每一季都来一点，其实我也能接受的。
确实，没事，一会儿还有一个。
对，是的，还有。来吧，下一个。
好，那我推一个这个女神的露天咖啡厅。
真棒真棒，你没跟着黄金厕纸我就很开心。
是，我这客观制作水平推荐。我觉得该到这个片了。
但你按客观制作水平，女神的咖啡厅可能还不如那个黄金厕纸。
但
客观了。
黄金厕纸主要剧情太减分了。
属于那个
偏科了。
总体。
对。嗯、
综合水平。
嗯。
然后这个片我们的男主呢，他是这个东大应届入学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收到他祖母的一个讣告之后呢，就回到了他的老家，然后在海边的一间老旧的咖啡厅，但是他一推开门就发现里面住着五个素不相识的这个女孩。
他推开五个门。
对对，然后而且他们自称呢是他奶奶的这个家人。然后我们的男主本来他是打算把这个咖啡厅就是改造成停车场，然后因为他觉得咖啡厅根本赚不了钱、
应该说是咖啡厅和他家的老公寓
啊，对，就是
一起的
那一片地方，
他家地主呢还是
对。然后但是他在和这几个女孩的相处过程中呢，慢慢回想起了和奶奶的这一些过往
羁绊，然后决定
把咖啡厅经
营下去，
休学一年，然后与这
扭亏为盈，
对，五个女生一起尝试着去重新经营这个咖啡厅。对，
然后
整体其实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带点福利向的、然后
不是带点
对，
这个咱们对一点有点
你这个点有点大。
对，挺多福利向的，然后整体我感觉还是偏喜剧一些。然后有这么一条比较明确的主线吧。应该后续我是动画党，没有看过原作，我感觉后续应该也是沿着这个比较明确的主线然后进行，然后也是带这种带一些福利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片。然后我感觉它的制作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福利镜头，是吧？制作还是可以的。
这其实有一种古早味儿
啊，
就是古早的后宫福利番那种感觉。
对，古早的后宫福利番这种感觉，其实现在这种番反而少了很多。
是的，这么直白就只是告诉你
对，就这种
开后宫
单纯的福利，
而且还不是那李帆那种的，太少了。
是这样的，但是吧，我给你们打个预防针，
嗯，
伪后宫
哦，那是不是像
五等分？
哦，
啊、不是五等，五等分那种。那我觉得这个像是那个吉灵，
吉灵是哦，
吉灵少女那种，
嗯，
就是也、
哦、
也是这福利。一屋子后宫、
嗯、
但实际上有一个一号女主角、
嗯、不，这个是像五等分那种的一号、
啊、就是你还不就是说到就是动画党前期你是不知道哪是一号那种，
对，要走到一定程度你才知道哪是一号、
哦、
反正我现在是确实不知道
啊，
又可以押宝，
又可以猜了
啊，我目前
又可以押宝了。
我目前看动画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纯福利，
我以为
最后应该也不会选一个。
对的，比如说像这个目前为止动画流程中已经透露出来这五个人其实有一个人是男主青梅竹马、
嗯
哦、
不叫青梅竹马吧，反正曾经
啊，就
啊
那就五等分的一个设定嘛，
就
是
有一个天命女主在隐藏在其中，
要素开始
没有那么反正就是比伪后宫，但是又明着所有人卖福利，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让某些人看着比较别扭。
嗯、
但是动画干不到这个事情
啊，
这么久远吗？
挺长，慢，挺长了。这是漫画中后中期开始的事情。
哦，那其实前期还是像我说的，以这个主线为主，
以主线和
福
利。
那个前面有没有像五等分那样给你透露线索？
暗示
有，暗示
有
哦。
回头找，到时候回头找，他那个伏笔安排的还可以。
那。我觉得我看的不太仔细了，我现在从头来看，
突然感兴趣了，
突然我要再认真再看一遍了。
嗯，反正我感觉动画制作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剧情稍微直白了一点。
我觉得太
那是过于直白了。
对，但是如果有子墨说了这层要素在里面的话，可能又多了一些看点。
按子墨的说法，我就可以，我应该把它排名再往上提了提了。
是想看这方面的东西，直接看漫画，动画做不到的。
好，那下一个，
又到我了。我也有点尴尬了，
你不说还有，
不是还有一个原创，
是有又有原有一个原创也有一个唐番，
嗯，选一个，
应该说有两个原创一个唐番，我觉得放在这儿都合适，
嗯，
但是把哪个踢下去我都难受。哎，我先说原创吧，原创还是更有加分项，边缘服务，
对，或者
Marginal Service，
有翻译成这个境界生还者呢，啊，不，因为它是英文嘛。
关键是翻译成境界生还者吧，它和另一个片重名了好吗？
啊、哦，是。
哦，那和快和境界出发者混一块了，没有那么翻的话。The Marginal Service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一个讲述了在现代社会呢，其实我们的社会里面呢是生活着很多的外星人啊。还有那个什么各种各样合同啊什么这种东西的，
嗯，
然后呢男主
生活在原本就生活在地球上但是不为人所知的一些怪物吧，或者说是
嗯也有异星啊，
对，他设定就是什么之前外星人入侵了，然后这些原本生活在地球中的怪物出来保护了人类，
对，
所以人们开始知道有这些
人的，开始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 在,
存在，
但外星人也还在，
对，
也还有，
对，
然后呢人类这边的男主呢就加入了人类这边的一个政府组织，
对，
这个组织是取缔外星人犯罪的，但是不是取缔这些怪物们犯罪的，但是这些怪物们呢在表面社会上是不为人所知的，所以男主所在的这个团体呢也是要秘密行动的，
嗯，
简单来说呢
就是黑人，
就是
一个啊，简单说就是黑人
啊，什么啊，黑衣人
啊，是
啊，我听成了黑人，你那个衣字被吞掉了。
然后对于这些怪物有个统一的说法，叫做这个边缘人或者叫境界人，翻译不同。对，然后这个组织就是用来监管这些境界人犯罪，打击他们犯罪的。
对，
嗯，
然后这个组织基本上就讲这么个事儿。
对，
然后男主呢是一个
警察。
然后因为犯事儿，不叫犯事儿吧，就是他那个破案率是最高的，但是他的破案的手段比较的，
对，太会来事儿，
简单粗暴，
嗯
嗯，所以被辞掉了，
被辞退了。
辞退以后呢，他就加入了这个
组织，被邀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然后在查这个案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他们警局老大呢是一个怪物边缘人，然后这就是第一个大故事。然后通过发现警局老大是边缘人，参加了那个贩毒活动以后呢，牵出了这个世界上一个著名的明星，也是这个，这就是第一个大故事，到现在也还没讲完，因为它是原创，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超展开，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动画版的黑衣人的故事，
但它是 CY 的作品、
嗯、对
对，
所以说总感觉后边必须得有点东西。
我看他这个设定感觉像是会出手游。
嗯
嗯，第一设定上像是会出游戏，然后制作质量上其实挺有，其实制作质量不差，唯一问题给人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故事比较，一是故事比较俗套，
对，
二是这黑衣人组织的所有人的那个人物设定太刻板了。
对，就是你感觉有无数的既视感、
嗯、对，人物设定非常刻板，再加上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黑衣人组织呢要捏他战队形象，我也不懂。
对，他每次最后总得有个这个战队的收尾，
是，
但是感觉
还有个爆炸，那个必要性不是那么大，
就是你感觉他只是用了这个，但他没有说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卖点，或者说作为他一种内核啊，他只是表面上用了这个战队这个东西、
嗯、但只要他给我做超级机器人我就满意。战队集合体，只要到后面有五集合体我就满意。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不知道他之后有没有。
嗯
嗯，
就这样的一个原创动画，属于可以把，你可以把期待值点上去，反正是原创。
嗯，
你也猜不到他后面会怎么做。
那我目前看了两三话，感觉还是有点平淡了，有点平庸了。
嗯，
就没有特别能吸引我看下去的点。
对，主要故事首先它每一个小段落的取缔犯罪的故事都
偏单元回嘛，
单元回故事简单，然后啊还经常性的特别美式，
嗯，
特别像
有点那种美式搞笑，
对，特别像黑衣人莫名其妙的来一段搞一段笑了。
但是他如果拍成电影可能会好点。
嗯，谁知道呢，
主要看他原创动画嘛，看他后面有没有一些超展开吧。
那我继续了，那我既然都开头了，那我就继续了。
嗯、
要来了，
对，
要来了吗？
说不好发个糖吗？先
在异世界获得超能力的我，要超强能力的我，在现实世界照样无敌。
这个名字基本概括了他的剧情。
是的，
嗯，这个故事讲的呢，咱们男主是一个肥宅，然后还饱受欺凌，
对，
就是属于那种底层。
嗯，
然后有一天呢，通往异世界大门向他敞开了，然后
他继承了爷爷的遗产，
嗯，
是在爷爷的家里面发现，
对，
好像
穿越过来之后，他获得了超强的能力。
那个是不是也是爷爷的账号？好像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啊！就
你想听剧透吗？这个完全取决于剧不剧透。
反正目前动画表现上来看，就过去就获得了这些，
对，
也、
嗯、
也没有说是为啥，嗯，
这个。我又想知道又怕你剧透。
我简单来说吧，男主的肥胖是来自于他，你看哦，他呢又喝凉水又营养不良，在现实世界又营养不良又打那么多份工，但他还是那么胖，为什么，
为什么
啊，原来这个还有，
男主是著名的阴阳师加戏。
什么，怎么就能成、
啊、
然后呢，他的这身肥肉是妖力。
什么，哦，他是指的是我在这块没有办法释放能力，所以说我就积攒下来之后变成肥肉了，是吗？
是的，
我去了异世界之后，我有办法把我这些力量
用妖力重塑了自身
啊！原来是
男主是返祖，
原来还有原因吗？
原来是这样，
设定非常严谨，
原来是这样吗？
否则你想，男主那个肥胖，你看啊、哦，又营养不良，又被欺凌，然后还天天要打那么多份工，他能胖起来才有鬼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合理呀、
啊。哦，
原来是有
原因的。我觉得我这点剧透应该不影响什么，
不影响，
不影响，不影响。
然后反正他穿越过去之后就是标准的，
对，
救公主，
异世界那边无敌，
对，
然后他现实世界也因为这个异世界改变变成了一个大帅哥，
对，然后也就是
然后因为他
能力又强又帅，所以在现实世界里面
也有妹子倒贴、嗯、
对，现实世界是他之前就还在肥宅的时候就救了一个反正一个特别有钱的家里的一个女儿吧，
嗯，
然后所以后来
著名学校理事长的女儿，
对，就去了那个特别好的学校，然后双重龙傲天。
对，他就在这剧情上，他跟其他文比，就是他是 double 爽，就是他不光他能
现实爽，然后异世界
也爽，对，各种爽，
双重龙傲天。
那个
后边会不会有胃疼党争？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我看着也不像有的样子，
没有疼不起来也争不起来。
就是单纯的龙傲天、
哎、
然后这个书的作者 就是写那个进化之石的
啊，
进化之石作者的第二本书。
原来如此，
好吧，
反正也是，嗯，就这样，
嗯。但重点说白了，推荐他能给他提上的点，也不是因为他这些剧情，
对，
嗯，
其实是因为他莫名高的制作质量，
对。就这两个之所以叫黄金厕纸，就是因为就单看介绍，他
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片要用这么好的制作质量。
对，这个片主要是静态部分的制作质量实在是非常好，
嗯，就人物画的真的是帅，真的是美。
就我看这个片有种感觉，好像他经费没处花了，就是他这个剧情哈，没有人让他特别花经费的点，所以他就在某些其实没必要花那么多经费的地方，
嗯，
莫名的花了经费。
但是怎么说呢，对这个片经费到底够不够，我一直抱持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哎，我很怀疑他经费到底够不够的态度。为啥？这篇监督板环深，
嗯，
这人曾经做那个全基督狂潮干过什么事情呢，三话基本上把所有钱花完，
把经费用完了。
对，
他没有这个，他曾经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片他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是我现在非常期待看到的东西。
你期待到后边突然间回归正常的异世界穿越模板，
对，到后面直接崩了的话，这个片才会成为一个传奇。
这个片主要我感觉剧情上实在没啥好说的，
嗯，
非常标准的龙傲天，
在里边是有二推的，
嗯，
吃了个精是二推，说的点也跟咱们说的差不多，就是作画精美，剧情龙傲天，传统龙傲天轻改作品，
对，
四月份顶级黄金厕纸，
确实
过于传统了，
嗯，
好，那就。我也推一个这个原创动画吧，
嗯
嗯，然后我想推这个，
你到这会儿应该不叫推了，
哦，对，就是往下面排
了，
对，排了这个，这个中文翻译应该叫《逃走中》
，The Great Mission，
对，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存游戏的综艺改编的一个原创动画，嗯。然后它的其实设定也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个世界中举办了一个类似生存游戏这样的，然后会有很多有资格的人去参与这个生存游戏，然后来获得这个高额的奖金。然后这个生存游戏的规则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这些参与者要试图从一些非常强大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猎人的手中逃脱。
对，
同时
多长时间内不被抓捕，
对，然后同时不只有这些机器人存在，还会设定不同的场景，
场景
发生一些，对，发生一些故事和任务，
对，
对，比如说
像，然后如
果
你们所有参赛者呢在固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那你们的逃走的范围区域，就是你们可以的活动范围就会扩大，然后持续多长时间，最后剩下的人将获得奖金。然后呢，男主呢是一个没有市民权的，
对，男主他的设定就是是一个贫民区的一个人，
对，没有市民权，在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比较赛博的世界了，
对，
你有市民权的那个手环你才相当于市民，
才能参加
活动，
对，
然后男主是一个没有的，但是没有的人也能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完成一项挑战，男主完成了那个挑战，然后就冲进参加了这个活动，嗯，
对，然后整体我一开始就是看他这个设定其实有点像偏科幻版一点的撕名牌这种感觉，
嗯，
然后它整体的我感觉开始的风格像偏群像一点，我不知道后面是不是，就是反正除了男主之外还有各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各个介绍，然后他们也有各自非常强大的地方。
这个片现在发了多少集我都看了多少集，我一直在追，我现在只想说一句，啊，跟群像没关系，
那可能就是例行上来先把这些牛逼的人都讲
一
圈，但是后面其实也没多少剧情，
对，
嗯，是，然后其
实
制作质量上来说也只能说是一般偏，就一般吧，一般偏上可能都称不上，嗯，
对，只要这个设定里面呢他现在埋了一个坑，就是说这个世界你们开始逃走，这个世界里面生成不是会生成故事吗，
嗯，
生成故事生成剧情，然后你们要完成任务，
嗯，
这个生成故事剧情不是人写的，是 AI 生成的，
对，
然后现在这个 AI 生成的脚本呢是不在预计中的，
对，它有这么一个，
这是目前这一次
有个坑在这儿，嗯，
这一次那个比赛的一个小悬念吧，
但这个 属于是年番，就是它应该是49话还是、
哦、这么久啊？
对，
年番，
这是个年番，
嗯，东映出的嘛。
现在的年番其实很少，然后感觉目前反正虽说制作质量一般，但是因为它每集也基本都在那个游戏逃亡游戏中，所以
对，
有特别多的跑酷啊、打斗啊这方面，
嗯、
基本都是这方面，
而且每集结尾都是一个悬念。
对，就是它水的剧情比较少一些，对，
嗯，
所以感觉还是。就如果喜欢这方面的还是可以看的，
这个片就是制作质量再好一点它就能提好几个档次。漫改
来吧
来吧，
物理魔法史马修
A1 的动画、
嗯、这是一个魔法史，我先讲一下故事吧。这是在一个魔法史的世界，然后呢男主呢却是一个完全没有魔法的人，但是因为他没有魔法呢，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了身体锻炼上，然后他就练成了一拳超人。
嗯
嗯
嗯，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他需要去参加魔法学校，然后成为这个魔法学校的 number one。
嗯
嗯，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个漫改漫画呢。前期是一个搞笑漫画，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了一个热血战斗漫画。
嗯，还挺常见的、嗯、就是连载长了之后都会有这种变质的情况发生。
对
啊，他挺早就变了，以至于让人觉得其实前面搞笑并不是对，并不是往搞笑那边走的、嗯、
他后面的热血战斗咋样？我也是，我就看了就开始的几集
动
画。动
画吗？动画还 没怎么开始打，还在学校里呢。
后面漫画那边，
后面漫画那边打得很开，这个我是追漫画的。
哦，那其实后面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些战斗的部分、
嗯、是的，但是动画前面就做得不太好，简单来说就是你既没有体现出漫画前期搞笑的那种 feel， 然后吧你说你抛弃了那些吧，你主要做严肃一点的动画，后期整个世界设定展世界观展开以后的点吧，你前期铺的又不够，
嗯，
属于卡在一个半中腰的感觉。
按理说它的笑点应该是它的物理系、
嗯、
针对整个魔法系大环境的一个冲突。
对，但其实是在漫画里本身就一直在淡化这个冲突，
毕竟你后面战斗起来之后，
主要男主这个物理系实在有点超现实了，你懂吗？怎么做那个物理系能达到那样的强度？不可能的。所以在漫画这个漫画里面，到后面是给男主补了设定的。
哦，明白了，就是他前面因为是搞笑做搞笑嘛，
嗯，
搞笑的部分你相当于就我不需要什
么
强设定
这些，
对
对，不用在意，
只是为了有冲突表现就够了。
嗯，
然后你后面要转那个真正的热血战斗之后，
就得开始补这些，
补明白男主物理这么物理为什么能跟那边，
嗯，
对，他是有那个找补的。所以漫画其实虽说我追着看，但漫画其实挺分裂挺割裂的，前后期
感觉像是作者一开始没规划好是吧，或者没想好他到底要，
也有点像游戏网最开始还没确定打牌的时候
啊、
嗯、
是，
嗯，这个有失望的，
肯定有失望的、
嗯、
失望的应该很多。
嗯，梧桐树下的黑猫类似的，好像还有不正经的魔术讲师，感觉男主太呆、
啊、
要么成为正义的使者，要么走无脑搞笑风格，物理点儿物理点满打魔法的玩法，感觉玩个三集就结束了，也没什么主线，啥时候笑料没了就该气了
啊。这是
动画的，
动
画
了。
嗯，
对，我也是这种观感，我不知道后面原来是这种风格。
放心，马上就要开打了。
嗯，
开打之后你看吧，不一定适应的。然后人义无双也是失望，因为设定这片里平时是中立的角色，都会对男主产生无端端的恶意，而男主解决这些恶意的过程是靠搞笑，但男主是个三无角色，所以大概的过程就是中立角色的无端恶意加三无男主的搞笑桥段，等于靠着搞笑桥段去解决恶意矛盾的奇怪观感。就是 PS， 我本来以为这片的观感会是爽文版的黑色五叶草来着。
这片的观感就是爽文版的黑色五叶草，唯一问题就是前期有问题
都是只看前面的、
嗯、
唯一问题就是前期有问题、嗯，
行，那你都大家都听子墨的，
他很多
坚持，
很多前期的问题都是你那个直接漫照漫画前期走的问题。
他其实动画没有进行改变，如果意识到有这个问题的话，应该要改一下会比较好。
如果他真的后面
是改了的，
是改了是吗？
是改了的，漫画前期更搞笑
哦。
他是往那边改，但是又不能抛掉所有漫画喜欢漫画前期的人，
反而变得有点奇怪了。
卡中间反而奇怪了，
哦、奇怪了，明白。
好，下一个
请求
我推荐下一个是一个游戏改
啊，
嗯，《机甲爱丽丝 Expansion》
啊，
手游改，
手游改，嗯，
不是，
不是吗？
人家是 PS5 的游戏
哦，它不是手游，
它居然不是手游吗？
手游，
这居然是 PS5 游戏。PS5 居然会出这种游戏，
而且这个游戏好像是国服之前开了然后又关了是吧，好像是
它是转从手游转到 PS5 上移植，
哦，移植，
那不还是手游，
但你但我可以说它是
没事、
这个、PS5 主机游戏改编，
对，不重要，聊聊它的故事吧，
行吧，
啊，题外话，这个 PS5 游戏你别看它是登录 PS5 平台，但它就是手机的质量，
嗯，
就你去上玩的发现只是你用 PS5 那个大机器去玩一个手机就能带得动的游戏
啊、
哦。然后它游戏原名是机甲爱丽丝，然后它相当于是这个剧情是接在游戏剧情后边的，
哦，还是接着的，
就是它里边的那个就是动画的女主的前辈，
嗯，
就是女动画女主崇拜的
那个事务所
崇拜的偶像，
嗯，
是游戏里的女主角，
哦，
啊，
懂了，
嗯，相当于它是讲的是一个圈外人的视角讲的故事，
嗯，
然后它也跟动画有区别，它其实主要讲的不是战斗，
嗯，
不是不是跟游戏有区别，
跟游戏有区别，
游戏讲的就是他们还是专、
啊、
就是跟那个
外星那个什么机械生命体
对战斗去、
嗯，
这里边讲的其实更像是后勤，
哦，
是讲的那个女主过来之后，那个带着他们一起走养成，
是重建嘛，
对，
重建他们事务所，
对，是这么一个过
程，偏日常一些，
对，
所以我看这个片的时候我就观感有点奇怪，因为他前面讲这些什么机械生命体的设定、我以为就是要就女主要加入他们然后一起去训练然后变得更强去作战然后没想到他怎么一直在日常，
那是游戏里边它本身就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日常、就跟那个偶像大师那也一样，
嗯，
它不就是它也是分成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战斗部分，
嗯，
一个是普通的就是养成角色养成这个故事，
嗯、
所以说他这个动画的侧重点其实偏向了后者，
嗯
嗯，也因此你那个去奔着他机甲去看的人可能
会比较失望，
会比较很失望。
对，我就是属于这种，
对你只能把它当成就是只是几个妹子一起在那儿嘻嘻哈哈的玩，
嗯，
这么个来看。
那其实这个游戏党会可能会喜欢一些，就是自己也知道这些角色，就看看他们的日常，是吧？
但游戏党也不好说，毕竟他游戏你看动画你也看了，那个里边前辈不是那种已经比较成熟那种形象了。
对，
但这个在游戏里边他是新人
啊，
你控制这个粉毛是新人，
就感觉也有点割裂的，
对，有点割裂。
嗯，
行，就这样吧，有吗？
这肯定没有，
这肯定没有。
嗯，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把一个东西
忘了，是吗？
忘到了现在
啊，又漏掉哪个动画了？
不管转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靠上来了。
哦，对，落了一个糖
啊、
嗯
嗯，他绝对不应该在现在。
是的，
那我说
吧，
不对啊、哦，
嗯，
你这个标准客观的人怎么会把这个漏掉？
嗯，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类型片不太感冒吧。但是客观来讲可以放在这儿，确实，嗯，那就推一下这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转校生一个劲的凑过来。嗯，这个片的这个女主西村，她因为她的眼神比较凶恶，然后所以说她被班上的这些同学都称之为这个死神，然后大家都很排挤她，取笑她。然后我们新转校过来的这个男主高田却觉得这个死神这个外号非常的酷炫，
嗯，
对，这正值中二时期的男主，然后他就主动的去接近女主和他成为了朋友，然后二人之后后续应该也是熟悉的
小故事，
帮女主
的展开，
帮女主融入集体，打开心灵的这个壁垒，
对，
嗯，酸酸甜甜的小故事，好了，就这样吧。
然后我没把它放到很前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画风比较独特，就应该是它的原作就是这样的画风吧，对，应该是动画应该是还原它原作的风格，这个风格我自己不是太喜欢，但是整体制作也是就比较中规中矩吧，你不能说它差，也没有到特别好的地步，嗯，
但反正放在这儿就比较奇怪，
主要是对我来说它这个糖
再差也比林真四银河的糖要好，
我是觉得他的画风我不太喜欢，所以我一直没推他、
嗯、
对吧，要让秦九放，我觉得他应该会把他放在林真四银河前面才对，
嗯，
这个糖比那个好吃多了，
不一样，
但感觉《零人四银河》制作比它好一些。
对，
嗯、
这个我觉得像水果糖
啊，那个像是苦咖啡，
那个像是白砂糖
啊，那还是水果糖好吃。又该我了，我还有两个片子，
来、
啊，
那你说吧，
我先说一个原创吧。
嗯、
哦，那个《Opus Colors》，
嗯，原创动画，
原创动画。然后剧情讲述的是在未来，
嗯，
人们发现了，不叫发现吧，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名叫 AR 艺术，就是用 AR 设备来进行创作，就是凭空，就是你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凭空会看见什么东西的那种。然后男主的父母呢是 AR 艺术的先驱者，但是先驱者由于这个艺术刚开始不被理解吧，所以受到了各种各样人的批评，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了。现在 AR 艺术已经被大家很认可了，然后男主就加入了一所学校去进行 AR 艺术的学习和进修，然后在这所学校里面呢也有他曾经的哥哥，
嗯，
相当于他哥哥的人吧，曾经来也来到了这个学校，他是这个比他高一级的学生。在这里呢他想和他哥哥找回他们两个人曾经的羁绊，同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故事。
看点呢有吗？
这个类型的片，你觉得除了看这两个男人怎么搞基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吗？
是这样的，
好吧。
伪基番啊，
就是
属于俯眼看人俯的那种。
对，
就是故意引导你那种嘛，就是台词
是那种直给的，
台词都不故意引导，属于看那个男性之间的纯洁的友谊。
就是你看着总感觉有点奇怪，
我倒不觉得奇怪，我已经觉得这种哪有那么假面骑士 W 奇怪。
哎，来
吧，
秦九的最后的波纹了。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但是我那个推那个吗？
没事，还能再给你留一轮呢。我们俩最起码还能每人再说一个片。
那我就说这个吧，漫改的。
嗯，那还不是最后的波纹。
对，
对。
下一个漫改的是可爱过头大危机
啊，
猫番。故事很简单，咱们的女主是个外星人，
外星人被猫俘虏了，
想来毁灭地球。
他叫什么？宇宙帝国调查员。
嗯，
对，
阿萨托斯。我就不懂了，阿萨托斯帝国的人居然会被猫。
就是他来到地球之后
盲目吃，
然后发现了猫，然后觉得太可爱了。
对，就跟他们之前见过的所有生物相比，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东西？
对，世间居然有这么可爱的东西，就不想毁掉地球了。然后就，
但是你看他画的他们的那几个生物，感觉确实都有点诡异。那猫相比，确实还是可爱很多。
你不能较真儿，
对，
你要较真儿，你会就有好多疑问：为什么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上长大的？为什么会感觉猫会是可爱呢？
就反正他全片都在花式夸这个猫有多可爱，
是的，
然后狗有多可爱，
说夸宠物有多可爱，是一个普及宠物知识的片。
是的，
对，
不是普及宠物有多么可爱的片，
对，
传教片。
是的，
是的，制作质量也挺一般的吧？嗯，
我觉得一般。
你要说他一般，我觉得他画、画人一般，他画宠物时候还行。
但是这样的片我总感觉除非 你真的喜欢猫和狗，
但我觉得喜欢的应该
也不太会
喜欢的。不用看片，我直接抱着撸不好吗？
是，就感觉还是有点过于多了。
毕竟最好的宠物是别人家的宠物。
对，不用养，光可以撸。来吧，继续
啊。那我就推这个 JC 的吧，这一季 JC staff 的动画《祭品公主与兽之王》。然后这个片的设定呢是这个世界存在人类和魔族，然后他们签订了这个停战协议之后，然后人类呢需要定期把少女送到魔王那边进行献祭。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作为人类的女主就被送到了这个魔族兽之王的手中，但是女主呢却完全不怕这个魔王，然后而且还就是发现了魔王的小秘密。然后由此的话就是这个魔王就喜欢上了女主，然后并且，但据说后续好像是主要在讲男主如何成王，就是女主带领他，他和女主一起，然后让男主成为真正的王的故事。据说后面感情线这方面比较少，因为我从动画的观感来看，其实他的这个感情线非常之迅速，就他第一集时间就完成了可能别的片很多集的这个 就确认关系互相喜欢的这一部分第一集就完成了、
嗯、
然后两人的感情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甜的一个部分，然后主打的感觉就是男主一个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然后有个反差这样的感觉。然后后续因为我看下面有评论说后续主要讲这个男主怎么成王，而不是他们继续这个谈恋爱的故事，所以后续感觉还能期待一下。
然后漫画你要说是主要讲成王其实也不算，后续基本上是在怎么说在发糖的过程中，
嗯，
然后男主也是由那个什么恐吓型的就是霸道型的魔王、
嗯、
慢慢变成一个王道型的魔王的那种。
嗯嗯，那确实
就是是有一个人格变化，是有一个那个这样变化的，但这个整个过程每次触发他转变的那个事件其实都是一个发糖的小事件
啊，就是还是在发糖是吧，
还是有糖
啊、
嗯、只要看你对这个糖的甜度要求有多高罢了。
其实我
因为你女主这个身份是很尴尬的、嗯、人类作为魔王的正妃是受到多方反对的，
对，
所以每一次发糖其实都是在这个魔王成长然后解决这个反对过程然后发一发糖、
哦、
是这么的个流程。
你、这个、
得看你是看主看哪方面。
嗯，
嗯，你可以把它脑补成就是中原的公主嫁去蒙草原，
嗯，
在匈奴文章下，
然后是
就是帮助单于怎么着这个统一草原的过程。
嗯，
他不用统一，他已经统一了、嗯、
不是，是那个统一草原所有反对势力就左贤王右贤王这边，
对，但是魔族那边对女主感觉还是比较歧视的，就是除了男主之外嘛，还
是、
就是、
啊，草原人歧视中原嘛。
主要男主还有一个设定啊，男主是半人半魔，
对、嗯、这个第一集就说了、
嗯、混血嘛，
对，
混血嘛。
是，
然后男主其实是把以前每一次献祭来的少女都偷偷放走了
啊，对，这个第一集也说了。
嗯，
所以我说他第一集的进展非常快。
对，那我来漫改。
嗯，
六道的恶女们又是一个我追漫画的东西，讲述的是男主六道在一个全是有很多不良上学的学校里面上学，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拿到了他爷爷的一个礼物，然后莫名其妙的他就获得了一种一样阴阳师的魔法、
哦、对，设定是男主之前一直被霸凌、
这个、对，一直被霸凌，然后他获得了这个魔法，这个魔法是什么呢，是让恶女们喜欢上他，
对，受到恶女的欢迎，
受到恶女的青睐。
嗯，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呢被各种各样的不良少女们喜欢，
对，他生活
开始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对，生活开始改变的这样一个故事、嗯、但他并不是一个后宫漫画，他这个漫画主打的是恶人更生，坏人是如何变好的，
嗯，
是怎样的契机会促使一个不良或者暴走族或者怎样的人慢慢的走上正常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充满了爱心和正能量的故事、
哦、
只是他上来这个设定实在有点太直接。
嗯，然后这其实这个反男主族主打一个三观正，
嗯，
然后主打一个三观正，而且当这些人当喜欢他的人就是这些恶女们不再是恶女的时候，
就不再喜欢她了，
就不再喜欢她了。
所以这个设定是方便让你去改造恶女们。
嗯，
对，就给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设定，让这个故事
开始，给了一个改造的驱动，
这种感觉。
嗯、
对啊，但是我感觉他的动画制作真的有点问题
啊。
他的画风，
漫画画风，
原作就是这种画风，
原作就
是
画风。
哦，
这个画风其实你改好了，还就你不改，就这个画风还算独特。
对，
但是
这。配上他这个贫穷的制作，就
作画没跟上去的话就不行了，
感觉观感还是不太行。
你要帧数上去其实、
嗯、
动起来打起来其实还挺好看的，
打起来其实可以很有魄力的，但是
但反正动画表现的感觉就、
啊、关键是便宜动画你还要求什么呢。
嗯，
来吧，
下一个，那我就是这个了，
这个其实也算一个小重头，
这个要是不留给他的话其实应该在我这就说了的。
对，我感觉应该往前放一放
啊、嗯、这个吗，
哦，反正我感觉比六道的恶女、这个、
至少应该比我往前一
点，
对啊，是吗、啊、那可能好吧，那我先说吧，我要介绍的这只就是下一个就是半只艾丽丽，半艾的那个 VTuber 衍生作品，
跟半爱有
主播题材动画。
对，
他是在那个去年那个告别演唱会上，
不是不是，
宣布
是后边，
那个、
在
之后宣布、
哦、
在那个新闻节目里我提到过了、
哦。
然后当时我也就大概简介了一下剧情、
嗯，
实际动画表现跟我当时说的也差不多。
嗯，
简单来说就是半爱是一个超级偶像。
对，就他那个世界上有一个什么 Virtual Grade Award， 就这个奖，然后半爱拿了好多年，
在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消失了。
对，
然后在之后呢，就到下一代咱们的女主这一代，然后就是女主是属于是女主是死推啊、哎，我特别喜欢半爱这个了。
对，
然后他就
一直要成为这样的偶像。
对，然后他们去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的 VTuber 养成学校，
对，虚拟主播培训的。
对。
大家都为了得到这个奖，而
努力出道，在这里边他结识了各种不同的跟他同届的这些人，然后一起发生的偶像故事，
算是吧，
算是偶像、
偶像成长吧，
对，
这个片里面有两个谜题呢，
第
一个谜题，爱将为什么不在了？
对，
爱将在哪儿？应该说是
两个谜题嘛，
啊、
第一、
啊、
为什么不在了？
啊、
第二他现在在哪儿？
啊，
对。
对吧？
对，他实际他因为他是还在，他还存在于这个，
他应该叫虚拟世界，
虚拟
世界
之中，存在于他那个虚拟世界。
就是为什么不出现了？
对，
和他在哪儿？这么两件事情，
莫名有点《攻壳机动队》的感觉。
关键是他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番就会很有意思。
不知道他后面重点会不会放在这儿？
但是他前面来看，我这个半爱这个，你用半爱这个人吧，你用他的意义在哪儿？
对。
就是前面你讲这些新生代这几个人的事儿，其实说白了和就前期这些情节和你有没有办案是没关系的，你随便弄一个迷之，
对，就除非就只有一点，就是女主特别喜欢
啊、
哦，
对
对呀、啊，你随便弄一个曾经的传说，它可以变成一个新企划，
对，
为什么一定要
对呀
蹭办案、
啊？哪个爱将不行啊？
是你也不知道他之后会拿这个设定怎么用，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什么爱将其实。怎么？他期待一个跟他一样的偶像出来，所以他自己先消失了。然后他其实一直在寻找、
那
个。
你这一下 deep 了，就直接是我要慢慢培养一个跟我完全一致的，然后我的人格就虚拟人格就能侵入到他之中，然后替代他是。
你不是替代，不是替代，就单
很
对，就单纯
想
发掘，想
要培养一个挑战者。
对，单纯想发掘一个。也同样很厉害的，
他后爱将消失之后是后边有一个
了，对，他已经有二代
了，有
了。
然后，但是那个人他也是拿了一届之后，他就退居幕后了。现在应该是就在这个学
三届
拿了三届，
三届是吗？对，然后他也是，反正也退居幕后。
那可能就是你觉得他这个不符合爱将我的这个我心目中偶像的标准 ，VTuber 的标准，所以说他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竞争对手。
我怎么？会不会他要搞一个又搞一个世纪烂活、爱将想要培养三个出来，我要一分四
啊！
就是实际上最后发现你培养了四个人，也不是培养了三个人，然后说来吧，你们变成我吧，然后咱们一起出道吧，
要不要再搞一个世纪烂活、
我觉得
应该不会吧，
就是他现在这个太正了，剧太正了，
对，
就是他、但是他的体量达不到这个正剧的这个能成这个体量，还不如多利用他这个 VTuber 和半爱的这个身份来整点活呢。
对，
他现在整活太少了。
对，然后这个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次到那个表演的时候，就会切到那个
3D。
对，哎，他那个应该是动捕吧？
对，那应该叫
对
VTuber 那就半那个爱将那种的。
对，就切到那个动捕的那一套。对，所以可能稍微如果之前对 VTuber 这一套不太熟悉的话，可能看着稍微有点割裂感。
反正不是我想要的半爱的作品、
好，那
就剩俩了，
我来接着异世界吧、
也就剩俩异世界了吧，
对，来这个转身贵族的异世界冒险录，哎，这个片的剧情也是太典型了，只能说剧情讲述的是我们的男主转身到了异世界，然后成为了这个贵族的三儿子，然后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 然后每个人都会获得这个众神的庇护，然后这个男主一上来就是
庇护拿了个满，
对，就 buff 叠满，然后他长大之后就立志要成为这个冒险者，在异世界冒险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第一集就是他转身，然后获得了一堆 buff。
嗯，
然后第二集就是讲来了几个美少女老师，然后发现这个男主比自己都强，这些非常典型的剧情，
点中
点，
点中点剧情。然后制作呢也没什么亮点，中规中矩吧，所以感觉
好像这才是名著标准水平。
对，好像没有什么看点。
然后
最后一个
对
异世界
第二次
被异
世
界
召唤。
这个其实稍微还有点意思，剧情设定上，
对，设定上稍微有点意思。
对，设定有意思，
就是男主呢第一次曾经被异世界召唤了，然后和魔王那边的缔结和平条约以后啪回去了，
对，
结果人类这边呢其实不太愿意缔结和平条约，然后其实也有各种各样不太满意的人，然后这时候呢异世界开始有人闹事，就是人类这边开始又受到了魔族的进攻，魔族那边也又受到了人类的进攻，然后人类这边决定我们再召唤一次勇者吧。这时候呢把男主啪穿回去的男主全班招过来了，
对，把他整个班级的人都给招过去了，
然后男主作为第二次来到这个异世界决定，哎呀，我自己的屁股自己擦，然后就一个人偷偷的出去开始调查这个世界的问题，解决这边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他的龙傲天的点在于别人是第一次来，但男主属于已经有个满级账号，对，
而且这边还有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你发现那些人都认识，
这边还有自己的后宫，
对
对，
回来干事，
就是带着全班同学来，爷爷带你们来看看我家，
不带全班同学，自己就早早就跑了，
上来也是自带后宫
有关的事情，
对，自己带了一个同班妹子嘛，
没别的可说的，
没别的可说的，
没啥
可说的，奇怪的看点，
对，制作也挺一般的，
而且这个二次穿越这个也是一大类，我看过也有好几个漫画，都是讲的是就穿越一次之后再。套路其实也都一样，也是一个固定套路。
是的，
基本上就是之前有遗留的一帮后宫，还有一帮烂摊子。然后相当于你穿越回去之后，就是看看是怎么装逼。
对，是感觉变相的龙傲天吧。
对，
好，那这一季应该都
还有什么吗？
没了，
应该都讲完了，
应该都讲完了。
来来来，再确定一遍。
没事，漏了的那就代表着咱们都不关注了。对。四月结束，终于可以有好多番可以不用看了。
我感觉这一季整体还是不错的
啊，对，应该说没有好多。这四月份反而是，就扫完雷之后，
没有
弃掉的番，
弃的
还是比较少的。
对，
行吧，那就这样吧。我是秦九，
我是紫陌红尘，
我是薄荷。
那咱们下期
再见，
拜
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